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要受苦？
为什么要遭受如火的试验？
人生路总是苦的，不过
那是基督走过的路。
小组查经系列，
彼得前后书，活出信望爱，跟随他的脚踪。
让我们都来跟随主的脚踪。听众朋友好，感谢你收听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江琴。
我是熊乐。
我是雅比该。
各位好，今天我们继续会查考彼得后书，今天已经来到第二章的一节到十一节。那么彼得在前一章提到呢，弗类福音同样有记载的经文，也就是耶稣的登山变相。临终前的彼得，他是不是为了缅怀过去美好的时光？不是，当然不是，他是为了驳斥假教师对主再来的流言蜚语。那么耶稣也曾经说过，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他们是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呢是残暴的狼。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彼得似乎是在预告了一个潜在的危机的，而且他还说旧约时代呢有很多假的先知，他们喜欢说人喜欢听的话。那么来到新约的时代到底有没有呢？我先请熊乐帮我们读一下第一节的经文。
好的，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苏苏的灭亡。
嗯，原来在新约的教会当中呢，有哪些人呢？假师傅或者假教师。那我们再来看一节到三节，仔细看一下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如何分辨出呢？肯定身上会有一些特质的，对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最终的结局又是什么呢？我们尝试从四个方向讨论一下，先来说说他们有什么特质的呢？
如果按照经文说，他们就会偷偷的就是带进一些不一样的真理，跟真理相反的教导，然后呢，他们不认耶稣为他们的主，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的救赎，他们有那个邪淫的行为。
嗯，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得出外显的行为。那亚比该，如果你们教会有这些人的存在，你觉得会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有这样的人存在在教会里面，就会让信徒不能真正的来信靠主耶稣，不再关注真理，只关注金钱啊、肉体啊、享受啊、私欲，
不能够健康的发展。首先这个是第一，可能也会面临一个危机，就是慢慢的萎缩，甚至有一天被瓦解。一节到三节，短短三节经文，其实有个字呢重复了超过一次的，到底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呢？
第三节里面他说到呢，他们因为有贪心， 要用捏造的言语在我们身上取利，所以呢，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
这个是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出现呢，也是在第一节的自取速速的灭亡。很显然的，如果他们偏行己路，如果他们又害自己又害人的话呢，终局只是速速来到或者不眠不休的灭亡等着他们呢。我们刚才看了行为特征，我们看了他们的结局。其实假教师还有一点，就是公然的亵渎神的权柄，他们背叛真道，散播异端的邪说，好像平常所说的话貌似很属灵的，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的属世的，也是否认了买属他们的主。这句话呢，我想大家花点时间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呢？
买他们的主啊，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说，就是耶稣以他的生命买赎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那如果他们这一点也不承认的话，坦白说也不是真正相信福音。
显然是冒信徒之名去欺骗信徒，这个是一节到三节的主要内容。那么四节到七节，你看到彼得用了三个旧约中堕落的例子来说明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不义之人身上的。我们看一下他到底举了哪些的例子，而且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审判呢？不如亚比该先给我们说说有哪三个例子呢？
彼得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是神审判犯罪的天使，把他们丢在地狱里；第二个，神用洪水临到不敬虔的上古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第三个，神用硫磺火焚烧了索多玛和俄摩拉，而神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逆行忧伤的义人罗德。
挪亚年代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我们在前几集都有谈到过，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而且呢，两大恶城呢，在创世纪记载的索多玛、俄摩拉，我们也非常熟悉，那个城市被火焚烧成灰的。那么谈到犯罪或者堕落的天使呢，彼得是引用了犹大书的记载的，犹大书只有一章六节，那里说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的审判。所以呢，原来我们知道那些天使他们藐视神所安排他们在天上的职分，所以就得到一些惩罚。好，为什么彼得要重提呢？重提挪亚年代不肯悔改的人，又重提两大恶城，又说一下堕落的天使，其实跟当时假教师的责备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呢，这些故事的共通点就是呢，因为人或者是有一些天使吧，他们呢都是以自己为大，他们因为自己的贪念，他们呢很想要自己做神，很想要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按自己的法则去判断，然后这些的行为还有这些的思想呢，其实就是不尊重神，亵渎了神，所以这些呢都是神超级不喜欢的东西。
好像那些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们觉得是真理，也诱导别人跟从自己所谓的真理。好，这个分享挺好。
如果看前后文的话，那个假教师他们似乎觉得不用自我约束，觉得基督徒的行为是不是很重要，这样子就是无论犯了什么罪仍然可以得到救恩。如果看到后面第三章的时候，他们有说耶稣真的会再来吗？一直都没有什么改变，我做什么好像也不用有什么后果，耶稣不来就审判也不会来，这样子。我想就是他们的思想，然后也会影响当时候的信徒。
后面第三章就更加的清楚去补充今天的内容了。彼得举了三个上古世代的例子，说明什么呢？跟假教师的责备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这里加强了收信者的一个警戒，彼得想带出一个思路，主一定会再来的。另外，你别以为神会撤销对不义之人的审判。我们再说回挪亚年代，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所有的人都犯罪了，但是所有的人犯罪，你说这个庞大的数目就使得上帝会就范吗？好，因为人太多我不敢动手嘛。 那是不可能的。最终洪水审判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当今天我们看到彩虹，你可能会联想到神跟人的立约，神说我应许不会再用洪水灭世，但不代表他不会用其他方法来惩罚来审判的。像索多玛俄摩拉用火焚烧成灰的，上帝会惩罚那些人的。特别在创世纪那里说到，谈到索多玛俄摩拉的结果，有一句经文呢，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今天的警告，为什么要惩罚他们，作为以后不敬虔之人的一个警戒，这个是个警告来的。那么我们知道彼得为什么会用这三个上古世代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教导，
而且他也提到，就算在神那个很严厉的审判之下，还是有人可以得救，包括挪亚一家，还有那个罗德。
罗德跟挪亚一家八口也是能够得救的。信徒如果真的悟性了那些谗言，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刚才说他们贪财，还有淫乱的行为，还有传播一些使人的生命得不到救赎的教导，而且做事也不用负后果。那如果跟随他们的话，既然也会可能就变得任意妄为，甚至无法无天这样。
嗯，无法无天了，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走一模一样的路，他们好像一个身体上的肿瘤一样，他们会让其他的器官受到什么样的损害呢？
假教师的错误的教导会使信徒偏离了真理，那这些信徒也会学着假教师那样不认买他们的主，被假教师利用，贪心就会从心里面萌发出来，最终也会不断的作恶。
好像一个身份的转换，本来是被利用，好像一个受害者，但有一天有可能那个曾经被骗的人他会成为一个加害者，而关键在于他不觉得自己在加害人又说不定的。所以呢，信徒如果真的悟性的谗言，也许会迷失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清醒的头脑。常常我们都会以为自己很坚定呢，我不会被人影响，我不会犯罪的。好，当你松懈的时候呢，你就是置自己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我们看到自古以来都有很多假教师在散播异端邪说，攻破我们内心的刚强。刚才张琴还有亚比该谈到两个人物，一个是罗德，一个是挪亚的一家八口。请问在这个时代我们还有希望吗？一人还有出路吗？第八节到第九节，我请亚比该帮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经文。
第八节，因为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你觉得义人在这个世代里头还会有出路吗？
彼得在上文中就告诉我们，神是如何拯救挪亚一家的。主搭救了义人罗德，挪亚、罗德都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和不义的环境中，但是神知道如何拯救挪亚和罗德。同样的，今天神也会搭救义人、敬虔的人脱离试探。那我们的出路就是好好的信靠耶稣，跟随耶稣，做一个因信称义的人。
嗯，当我们好好的信耶稣，当我们愿意敬虔度日，操练属灵生命，操练信心，你放心，神一定会对你有保守，帮助你脱离罪恶。那熊乐，我想问问你，你是个义人是吗？这点是肯定的。
对对。
那如果有一个人，我们假设他就是假教师或者假师傅，他跟你说你放心，神不会审判恶人的，你会有什么感想呢？
我会觉得呢，当然第一件事就是呢，我的信心在我的里面要坚强，我一定要知道神是的什么样的属性的。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会想起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说的那个麦子与稗子的比喻。他说麦子和稗子其实看起来分辨不出来的，就是收割的那一刻才知道。我就会想呢，今天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审判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麦子和稗子。当然呢，我们会觉得啊，我自己信靠耶稣的，跟随耶稣的应该是麦子吧，那个人在胡说乱道的 你应该是个败子吧，但是呢不到收割的那一刻还不知道、
嗯、
所以呢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我一定要做一个麦子啊！如果不能够说服他，那就由他吧，神一定会有安排给他的。
哇，我突然被你这番话呢敲醒我脑袋，所以你在信仰的路上一定要不断的殷勤努力的，否则的话呢就会逆水行舟的。我们刚才谈到罗德他的态度面对这个险恶的时代，他有什么态度呢？他非常忧伤，看到他的家人，看到他的邻舍竟然做一些真的非常离谱的事情，心里非常的忧伤。挪亚一家更不用说，100多年坚持做神吩咐他做的事情，哪怕其他人可能嘲笑他鄙视他，他都不管，只要神吩咐我的我坚持做下去。那可能我们也会评价罗德某些方面有点软弱的，他跟我们一样，我们跟他也一样，没有能力去阻止不法的事件。但最起码罗德不是抱着那种麻木司空见惯的态度，甚至乐在其中的看笑话的态度。最起码我们今天面对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每天你刷手机看到很多离谱的新闻，你难道没有感觉的吗？你难道不会感到扎心的吗？对于罪，所以操练自己像神那样有一个祭邪的心，有一个恨恶罪恶的心。
圣洁的爱再一次领导我，温柔的爱再一次安慰我，释放我，恢复我，圣宝血成为遮盖，圣殿幔子已裂开。
有句话说，我等忘恩亦如流水，落花有情，流水无意。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是非常容易忘记恩典的人。所以彼得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他就把耶稣受审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幕幕再展示给我们看，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他是怎样受苦的，并且他受苦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他无罪，他替我们受苦，为要叫我们得益处。基督的受苦是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他担当了对我们罪的刑罚，因而他满足了神的公义。
耶稣的爱再一次医治我，
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从我们身上除去了罪恶。耶稣作为赎罪祭被打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而使我们因他受的鞭伤罪得了医治。他这里说你们便得了医治，更准确地说是我们罪得了医治，使我们能够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的爱永不失败，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箴言14:12-16，经文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路，结果走到尽头却是死亡之路。我们不要用人的眼光作为绝对的尺度，也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否则你可能会无意啊，或者故意啊，或者盲目踏入自取灭亡的道路。作为今天的信徒，我们一定要慎防败坏基督纯正教义的假教师还有异端的。那么音乐前呢，我们看了几节的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10-11，彼得怎么去形容假教师的任意妄为呢？在10-11，我给大家读一下。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
哇，彼得在这里说的真狠呢。第一就是说他们呢有误会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就是藐视 我们的主耶稣藐视我们的上帝，然后他们胆大任性，毁谤我们的上帝，也不知道惧怕。
嗯，说得很狠，对吗？
对啊。
你看到呢，从第十节开始，其实前面都是的，彼得的用词呢，非常的严厉的，他的态度呢，也是非常的坚决，让信徒真的要跟假教师拒绝来往的。好，张琴老师，我想问一下，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觉得比较难解的，他在毁谤谁呢？在尊位的，还有第十一节谈到天使，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那个尊位的有不同的解释，有一个是说教会的领袖，如果是教会的领袖的话，可能他们就毁谤教会的领袖，他们就好像比他们还要厉害，然后就成为可以相信的人，就可以传递他们的教导。
嗯，
另外一个是天使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十一节说天使的力量全能更大，就是比那些假教师更厉害，也看通他们在做什么，然后也不会在主面前毁谤他们，反而了他们这些假教师了就做毁谤的事情，然后也毁谤神的真理。
嗯，天使比人力量多很多了，因为天使是奉差遣保护或者传达神的信息旨意给承受救恩的人。刚才也说彼得在第二章呢很多次引用了犹大书的经文，犹大书一章九节那里说，天使长米迦勒他为了摩西的尸体跟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谴责他，只是说了几个字，愿主责罚你。其实刚才张琴老师也给我们说了，天使他表现得非常的小心翼翼的，他不敢越过神的界限，所以他非常谨慎地约束自己，他知道自己跟神的一个分别，神是高高在上的，神有权柄权威的。可是那些假教师呢，有几个说法啦，他们公然去挑战教会政权，有可能是天使的掌权者，他们完全是不惧怕的。为什么？我刚才说两大特点，一个是胆大，一个是任性的，做事情完全不知道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没有敬畏神的心，也没有任何的惧怕。所以呢，在这里呢，彼得用假教师跟天使做了一个对比。我们麦后呢讨论一个问题，到底呢异端跟假教师有什么分别呢？我们如何分辨两者的区别呢？
我觉得假教师是把陷害人的异端私自引进教会，然后把信徒带偏的一群人，而异端呢是扭曲真理的一套教训。
亚比该的说法是，假教师把异端的邪说引进教会，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把信徒带偏了。
嗯，好，这个是亚比盖的看法。好，那么张琴呢，每个人都要说的啊，张琴呢
我觉得在当时候的教会，就第一世纪的那个假教师跟异端可能比较难分开，就是那些假教师就是传异端，就是传不一样的那个福音真理的人，那些假教师主要就是为自己谋利，通常在不同的经卷也说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贪财这样子。耶稣在马太福音说，那些假先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就是他们扮成很懂那个信仰，但是他们所教导的就引领人的灵魂就是失落这样子。在现代的那个异端比较容易分开来，他们都有自己的祖籍，有自己的一个信仰的那个书啊或者课程啊这样子，比较容易可以分开来，他们传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
嗯，假教师偷偷的混进了信徒群体当中，跟我们同席啊，下一集会说到的，跟我们同桌吃饭，但是信徒也不察觉到。可是相对来说异端就更加容易能够分辨了，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理论，也公然的敌对基督教，挑战基督教的真理。嗯，好， 熊乐呢？
当初呢，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难分辨的，因为异端他们就是假教师嘛，就是把一些错误的信仰带到我们信徒的当中嘛。但是呢，刚才听啊亚比该还有江青老师的分享以后呢，我在想了一点，我就会觉得其实我们分辨异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很多的名字我们都知道呢，很多奇奇怪怪的名字的我们一听就知道，或者是他们有一些论说一听就知道奇怪的，我们很容易去分辨。因为我手上有一个资料就说到呢，有一些假教师他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教训的内容会损害纯净的信心，就是对神的信心损害了，就是在教会里面制造分裂的一群人。我就会想呢，哎，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有可能有一些人他们的心不是在上帝那里，他们在教会里面做一些诽谤的说话，把那些焦点的就放在谁的不好啊，暴毙罪的发生啊，就是犯错了不认错啊，其实这些也是会导致到教会里面产生分裂的一个原因嘛。难道这些人也不是假教师吗？
有假教师的特质甚至动机啊，可能花很多时间在搬弄是非啊，让肢体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的不好。我们有属灵的辨别能力，你会区分到假教师还有异端。总之呢，这两类人对教会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伤害的，可以说是无形的杀伤力。异端呢，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分辨的，因为他们是否认三位一体的神，也会否认耶稣的神性，更加会否认圣经的权威，甚至呢自己有一套的理论，他们也许是删减了或者加添了圣经的内容，然后呢自己弄出一本不知道什么东西来的，与神的话语呢是相违背的，也没有隐藏自己，根本没有隐藏自己的身份。可是假教师呢，往往都是说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如果真的要把他们内容的比例来量化的话，可能80%是真理的，你也找不到任何的地方能够反驳他们，20%呢是胡说的，是错误的道理，但是结合起来那就是错误的教导了。可能像刚才张琴也分享，外表非常的敬虔的，祷告的言辞非常的谄媚，非常的漂亮的，可是内心充满邪恶的，逮到机会就会诱惑信徒，让他们偏离神的旨意，确实挺难分辨的。就算他们跟你一起吃饭，可能你未必马上能够分辨出，哎，原来他的动机不良。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仔细观察到底他们的动机。那么刚才熊乐也谈到过，我们教会可能都会有这些人的，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假教师或者异端在你的信仰群体当中呢？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我之前在教会服事的时候遇到过一个传道人啊，那个教会有几个传道人还有一个牧师，第一期跟他见面的时候就聊得挺好的，然后他就告诉我他的女儿上大学，他就供他去读大学，然后呢他家也有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他太太也是服侍的，当时候我就觉得，哎，为什么那个人工不多，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后来呢，我从另外一个传道人里面知道了，他就是将自己的需要告诉弟兄姐妹，就是自己静静的做，拿到很多的奉献。后来他还跟牧师有一些情况，有些对抗这样子，就讲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话，弟兄姐妹可以分辨的，然后就离开了教会。
这个是很真实的个案来的，确实会有的。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在信徒身上取利，但是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都不会迟延的，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的。我们每天都可能面对信仰的冲击，或大或小，有可能会让我们失了焦点，也会迷失方向，但记得不要掉以轻心，不要把圣经搁在一旁让它铺满城，一定要每天非常认真的去研读神的话语，因为没有神的话语就没有纯正的教义了，你就吸收不了，你可能有一天你就被几句花言巧语给迷惑了，然后呢跌进网罗，自己还猛然不知。我们彼此的提醒吧。好，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2:1-11，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琴。
我是熊乐。
我是亚比该。
再见，
拜拜。
因主恩典使我站立， 其实世界都失去了盼望，主的慈爱却永远不止息。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主恩惠永存我心深处。